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第一节，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十六篇一节开头这个和本括号里的这个大卫的金诗啊，它不是标题，也不是加上的啊，这是原文当中的第一句话。啊，不是后来加上的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的金诗，这个金诗哈，它被这个荷尔本翻译成叫金诗。这个词什么意思哈？这个词呢，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啊，它的字根是这个啊。它出现在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啊，你罪孽的痕迹，看到这个痕迹嘛？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make it，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词它在原文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刻过的痕迹，大家明白哈？其实是一本呢翻译成刻挂在柱子上做得胜的纪念啊，这是。那个英文一本是这样翻译的，就是说有雕刻的意思，刻在上面的意思啊。这应该是这个金诗的主要含义。也就是说，这里呢主要强调，像诗篇十六篇这样啊，开头写成大卫金诗的这种诗篇呢，它一般都是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圣经说把上帝的话语刻在石板上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大卫的金诗，他在圣经当中他的出现过在哪里啊？在诗篇五十六篇第一节啊，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诗，交与连长，调用远方无声歌。神啊，求你怜悯，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欺压我。还有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坐着金狮，调用连长，调用修要毁坏。神呀，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心投靠你。还有就是在诗篇五十九篇，扫罗呢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这金狮交与连长啊。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呢有几处地方出现过这个金狮。这个金诗的主要题材讲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主要指的是，你从字面上来看，主要指的是大卫，他被仇敌拿住，或者说仇敌马上就要把他杀掉，或者说人要害他，他快要丢命的时候，他做的祷告，他把当时的那种祷告，在后来的时候记载下来，然后呢，就成了诗篇里边所说的这个金诗，啊。而且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诗篇十六篇啊，在新约圣经当中被彼得引用过，在使徒行传里边哈，彼得引用过诗篇十六篇来作为这个讲论耶稣跟旧约的关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这个金诗啊，它是大卫做的，但是所有的金诗，你需要明白一点，第一层含义和最重要的含义，它是弥赛亚的预言。大家注意哈，整个诗篇，尤其是这个被称为金诗的哈，它主要指的是关于弥赛亚、关于基督的预言啊。你表面上看是大卫用第一人称在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拯救他，其实是谁啊？其实呢，你会看发现，你仔细看新约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基督呢，他遭难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用的就是这些金诗，用的就是这些诗篇。这个大卫的金诗啊，它第二层比较重要的含义，弟兄姊妹，这些诗的背景都是在比较紧急的时候，都在生死之间啊，都在急难之中呢。然后向大卫向上帝呼求，然后上帝拯救他，脱离了急难，脱离了死亡。在第二个层意义上，弟兄姊妹，你去看金诗的时候。它里边的很多内容呢，指向耶稣的受死啊，耶稣落在仇敌手里啊，耶稣呢向上帝发出呼求，最后呢，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说你会看到哈， 这个几乎每一篇经诗开头的时候都是紧急的情况，都是急难当中啊，都是在生死之间，然后到后边突然间上帝奇妙的拯救啊，上帝救了大卫。在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上帝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这个经诗哈，它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它是关于基督的预言，另一方面呢它指向耶稣的受死，尤其最重要的是指向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这个经诗在今天来说呢，它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啊。我们就是说相信耶稣的死，我们也相信呢耶稣的复活，我们与主一同受死，然后与主呢一同复活啊。另外一个呢，这是大卫的经诗啊，我们上次讲过大卫的意思啊，这个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特别受啊怜爱的，就是说特别受宠爱的，只可以预表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上帝呢独生的爱子。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经诗的内容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接下来呢是一段祷告。这个祷告呢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我们祈祷的对象是上帝，什么的神啊。我们祈祷的对象呢不是任何人，尤其是在生死之间，尤其是到了极难的时候，尤其是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充满了对教会的逼迫，充满了对福音的逼迫，但是在这个年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神的仆人基督徒教会不要向任何的仇敌妥协，更不要去向仇敌求饶啊，因为仇敌不会放过你。我们应该祈求上帝来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的肉体，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灵魂得救。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诗人哈，大卫，他在极难之间，他在最危险的时候啊，在整个诗篇当中哈，你会发现不止一次，他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虽然心里害怕，他虽然着急，但是他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而这种信心不是出于人的勇敢，不是说我们自发的，而是上帝的圣灵赐给他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这是一篇祷告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句话哈，神啊，求你保佑我。为什么上帝要保佑我们呢？为什么要祷告上帝要听我们呢？后边说的很清楚，因为我怎么样，投靠你，因为我信靠你，我投靠你。所以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哈，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良善，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的行为，或者说多么纯洁的内心值得上帝拯救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善行，没有任何的好的地方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待。上帝恩待我们仅仅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信靠他。所以说在这里呢，从另外一个层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教会的信仰根基。你从旧约圣经当中你去看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是信心的一生。大卫与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他一生当中上帝纪念他的是他的信心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人对上帝的投靠，世人对上帝的信心。第二节，我的心呢，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啊。十六章第二节在讲什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十六章第二节，它首先第一层含义当中，它在预表基督啊。你可以把十二篇第二节看成是基督对天父的啊，基督以第一人称向天父上帝祷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哈，你看圣经也好，尤其是看诗篇也好，你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去看。十五章十二节跟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是相呼应的啊。你会发现第二节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怎么样， 不但你以为，诗篇十六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凡父所有的怎么样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因为父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说诗篇第二篇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基督所有的美善都来自于上帝啊，基督所有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都来自于上帝，并且呢上帝把他所有的好处毫无保留的都放在了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说这里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这间教会包括我们以后的任何讲道，我们看圣经当中的任何一卷书，我们首先第一个层面，我们从心里相信这一切是指向基督的。如果你讲的圣经，你传的福音，你讲的旧约圣经跟基督没有关系，那么你这篇讲道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基督中心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当讲到这个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在我们教会这个层面，站在我们基督徒这个层面呢，你可以看到什么？诗篇七十三篇呢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一方面呢，上帝所有的福分、所有的丰盛、所有的恩赐都在基督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信仰的，全部都在基督里面。啊，我们求的是属天的福分，求的是在基督里的福分。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们来看哈，前面呢。讲到圣父，讲到圣子，圣经第三节的时候呢，开始讲到另外一群人，叫什么？圣民，啊，这些圣民，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们住在哪里？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所以说呢，这些圣民呢，在今天来说就是上帝的教会，教会立足于世界之中。我们的教会不是像别的宗教一样强调苦修啊，强调闭关修炼啊，强调与世隔绝，恰恰相反，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又与这个世界完全区分开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他赐给我们的特质。约翰福音啊十七章十五节说过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再给我们注意这个圣民哈，好，我们来往下看这个圣民。这个圣民，这个圣这个字，它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呢，基督徒喜欢称自己为圣徒啊，圣经也说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圣民。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去看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去查原文，去每一节每一节对照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圣啊，它最主要的含义不是说。你行为多圣洁啊，你做事做得多好，他主最主要的，他你去看整个这个圣民这个字哈，在旧约联系的一块上，他主要跟他跟献祭有联系，也就是说这个圣呢，主要指的是借着献祭，借着赎罪然后成圣，借着上帝的赦罪使你成圣。当看到后边哈，说这些在世界上圣民的时候，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万民当中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与万民区别在哪里？我们与世上的人一样，在人性上来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有一点，我们有赦罪的恩典，我们传的是赦罪之道。所以说教会呢，在聚会听道当中被上帝洗净。另外这个圣哈，也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他在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与一切的异教风俗、与世界的道理、与那些异端、与那些世俗小学什么心灵鸡汤完全区分开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明白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最主要的层面指的是你信仰圣洁。如果你是一个三字教会的人，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啊，你搞的是生命神学，你说你圣洁那是胡说八道啊。所以说你看到啊，哥林多前书呢五章呢这么说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界上 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是有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弟兄姊妹，圣经讲的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让我们不跟着世界上的这些异教徒这些外邦人来往，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天不可避免和这些人来往，而是指的我们的信仰分别为圣。另外一方面呢，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当中我们会发现，什么叫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还有一点，就你要和那些假信的，那些贪婪的啊，那些虚假的人，说是基督徒但是却不是真信的，甚至作恶的，你和他要分开，甚至吃饭都不可啊。所以在这方面基督徒没有任何的纠结，分开就是。往上看一下这个论道士呢声明他们怎么样，又美又善啊。我们来看荷尔本说他们又美又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在原文当中没有说这些人有多美啊，有多么善，原文说的意思是他们是尊贵的。这个词啊，这个词在旧约的含义主要指贵族的意思，或者说王子，王就是说贵族。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这儿强调基督徒的两大特征，第一个前面讲的在信仰分别为圣，第二个基督徒是一群在属灵上是贵族是尊贵的人。提摩太后书啊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前面讲到在信仰分别为圣，在第二个层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重你基督徒的名分，你要看重你这个圣徒的名分，你不要做一些恶事，或者说做个搅屎棍子，或者说做一些不真心的人做那些事情来玷污你这个身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性的。圣经啊，我再次强调一下，一方面让我们在信仰上分别为圣，远离异端，远离邪教，在另外一方面呢，远离那些下贱之事，远离那些不是说有信心的人做的事情啊。后边说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是我最喜悦的。好，我们来看中文叫是我最喜悦的，原文的意思是我所有的喜悦或者说我所有的爱都在他们里面。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原文说的意思非常的深哈。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就是上文所说的我们的好处怎么样，不在他以外啊。这一节哈，我再强调一下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这节是预表基督的，基督当谈到教会谈到这个圣徒的时候，基督说我爱他们，我所有的爱都在他们里面啊。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对我们教会有特殊的爱。这句话也表明了基督对教会的心意，基督对他的妻子有何等的爱。所以说呢，前面讲到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里讲到呢他的爱，他把所有的爱赐给我们，他把他一切的恩赐平安和喜乐都赐给教会，赐给那些真正分别为圣的，在信仰上赐给那些真正的贵族啊，那些真正愿意做贵重器皿 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十六篇第三节，你去看一下哈，他讲到教会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在信仰分别为圣，另外一个就是说脱离卑贱的事情，成为一个尊贵的教会。所以说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恰恰与圣经教导的是相反的。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他玷污自己的信仰，他不肯离开那些假教会，不肯离开那些三字教会，他不愿在信仰分别为圣，而且呢净做些下贱之事，净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所以说分别为圣，脱离卑贱的事，是基督徒信仰上的一个标志。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啊，或做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见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这个别神代替耶和华啊，或者说这个送礼物给别神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追随别的神，原文是这个词，这个词在原文是加速的意思，就是说热衷非常狂热啊，去追随。而且原文呢没有说别神，它只原文是别的其他的。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就非常有意思了。这里指的是什么人呢？指的是假基督徒，他热切的急切的侍奉什么别的东西，也可以指假神，也可以指偶像，也可以指今天所有的名利地位钱财，人的贪欲，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别神啊。甚至说拿这些作为信仰，昼夜思想这些东西的人，他得不到上帝的爱，他得不到上帝的喜乐，恰恰相反，他的愁苦，他的痛苦会不断的加增，不断的增加啊！这个词原文用的是未完成时代，就是说他将一生活在痛苦当中。所以说，在今天的基督教时代，有很多的假基督徒，贪恋钱财名利，热衷侍奉于这些事情，昼夜不停的思想这些事情。圣经说，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虚假信仰的可怕，让我们看到假基督徒他下场的凄惨。而且呢，更重的刑罚和咒诅在后面。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弟兄姊妹，十六章四节，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看成基督以第一人称来说这句话啊。也就是说，做这样事的人呢，什么叫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呢？就是基督不接受这些人的敬拜，也不接受他的奉献，也不接受他的献祭，等于什么？基督不为这些人赦罪。你要说他将会失掉上帝的赦免，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后面说，我嘴唇也不提，就是假神，不提他们的名号。这句呢，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呢，作为一个警戒。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哈，尤其是在新约耶稣的教导当中，耶稣从来没有崇拜过任何的什么旧约的伟人啊，没有说啊什么亚伯拉罕多伟大，摩西多伟大啊。你看文士法利赛整天啊，摩西伟大，摩西伟大啊，这伟大那伟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圣经里面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从来不夸大任何的人啊。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属灵伟人，圣经不会教导我们去敬拜偶像，圣经也不会教导我们去侍奉钱财名利，圣经不教我们处世为人啊，圣经里边也没有什么环保养生的东西，这些都是假神，都是虚假的教训。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间教会，他在讲道当中也不可以提这些名号。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在中国教会，有着极其可憎的罪恶。 我们发现现在的中国教会把伪像挂在教会里啊，这是那些三字教会干的。另外呢，很多家庭教会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见过很多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讲到张嘴闭嘴就是啊，某某神学家某某伟人怎么怎么治怎么怎么治，听我怎么你会发现啊，从一种层面来讲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在台上宣扬一个伟人的名字和你宣扬一个所谓的神学家的名字，在上帝眼里都是罪恶。因为在出埃及记二章三节，圣经说除我以外怎么样，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绝对不能碰触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只宣讲基督，我们不提任何的什么假神，任何的伟人，不提所谓的任何什么神学家的名字。弟兄们，凡是讲到张口闭口提那些名字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个邪教徒啊，那不是真正的牧师，是偶像崇拜者。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诗篇十六篇第五节，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是指向基督的。这首先说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在申命记十八章第二节也说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在约书亚第十三章十四节说过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活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所以说我们从十六篇第五节当中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这实际上也是基督的第一人称宣告啊。首先弟兄姊妹，上帝是基督的产业，基督是谁的产业？是教会的产业。大家注意这个词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这个杯中的份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你去看诗篇十一篇第六节啊，他要像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有硫磺、热风，做他杯中的份。这个杯中的份啊，在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一个人该得的工价。大家明白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跟基督的区别啊，我们所得的一切祝福，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赐，都出于他的恩典啊，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基督他的产业也好，上帝赐给他的一切是他应得的，是上帝照着基督的工价啊，基督做成的救恩赏赐给他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啊，耶稣呢他在祷告当中这么说过，他说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然后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个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实际上指的是耶稣讲啊，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圣民，就是这些属于基督里的，住在基督里的人，由上帝亲自保守。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把我们交给上帝，交给天父，让天父上帝来保守我们啊。第六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用绳，在这里讲到地界哈，讲到产业，也提到这个佳美之处。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啊，这个用绳量我的地，用绳量地界哈，你去看圣经的话呢，在旧约应该是以西结书里面有，在新约是哪里有啊？启示录有，启示录提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然后在启示录你去看二十一章的时候到十五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那里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尾的当尺，要量那城和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尾子量那城，共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一共一百四十四肘。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 这里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实际上指的是上帝赐给基督的产业。在新约的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是教会，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后面说坐落在佳美之处，啊，这个坐落在佳美之处呢，它主要指的是上帝呢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按照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在申命记三章二十五节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啊，在旧约呢，指的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好，我们来看这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我们可以把它跟应许之地联系起来。然后在今天呢，这些产业主要指的是教会，指的是基督徒。所以说这一切呢，无论这些产业什么，它都是指向基督，指向教会啊。在最早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从表面上看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在今天呢，在属灵层面指向教会啊，教会是基督的产业。这个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神看教会是好的，你要明白哈，是上帝分别为圣的，神看着是好的。好吧，来看第七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弟兄们，十六章七节哈，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你从表面上看指大卫对上帝的赞美，但是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它主要指的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然后他那三年的传道啊。所以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啊，大家去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那是从你而来的啊。然后这个诗篇三十五篇十八节也提到啊，在大会中称赞耶和华。还有诗篇四十篇第九节，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一节，啊，我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这里指的是基督呢，他在世上的讲道，在世上的教训，啊，而且啊，这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指的是。你去看弟兄怎么去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哈，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啊，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之父的。也就是说，在十六章七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所有的讲道、基督所有的福音、基督所有的教训。都是从谁来的？从上帝，从圣父那里来的。后边这个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一篇第二节，唯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我们以前讲过哈，这个诗篇第一篇这里的这个人啊，这个有福的人指的是基督啊，在这里呢也对起来。接下来我们连着看三节哈，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三节经文我们来看。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哈，弟兄姊妹，尤其是这个第十节，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词啊，你的什么，你的圣者，上帝的圣者。所以说你去看这三节的时候哈，我们当然知道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彼得引用这三节讲过道，主要指基督。我们要知道这个圣者是什么意思。大家去看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四节，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胜者是谁啊？胜者是救主，是基督。以赛亚书四十八篇十七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位圣者是救主，是弥赛亚，也是耶和华本身。以赛亚书五十四篇第五节说，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这位圣者是基督，也是上帝本身，是整个世界的神，是万王之王。而且啊，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和这里有什么对照。我们先往上翻一下啊，这里提到哈，这位圣者啊，上帝在他右边啊，然后提到他的啊灵欢喜，他的肉身安然居住。后来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一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诗篇第二篇哈，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啊，二十九节，圣经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上帝借着彼得呢，告诉我们，这里诗篇这里的经文是不是在指大卫啊？不是的，因为大卫已经烂了，已经死了，肉身朽坏了，成灰了啊，已经成盒了，埋在坟墓里。而且呢，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圣经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说这三节经文啊，实际上在讲什么？在讲基督的受死，更重要的是在讲基督的复活。基督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灵魂呢降在阴间，但是上帝没有把他的灵魂就这样一直撇在阴间。我们知道，所有的圣徒，所有人死了之后，他灵魂都会暂时安居在那里，哎，在那个在阴间安居，等到复活的那天，等到基督来临的那天，这些人才会复活。但是基督不像这所有的人，上帝没有把基督的灵魂撇在阴间，而且基督的肉身没有朽坏，他三日复活。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奇妙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哈，诗篇里边所有的经文都是在指基督，而且可以很确定的是，很有可能。啊！上帝启示给大卫这些经文，而且大卫在那时候也遭难了，也在极难当中向这样上帝祷告。但是他在一开始他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祷告，这些完全是圣灵在感动他，在祷告，而且这一切最后你会发现都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前为什么读不懂诗篇？我们很多时候哈，当我们不明白，当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很多时候把诗篇看成我们自己。啊，把诗篇里面那关于义人的描述啊，描述成我们自己。其实弟兄姊妹，诗篇不是我们的个人情感宣泄。诗篇里边，你要注意，在第一层面上，很多的话都不是在指我们，都是在指基督。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节又说，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你们当晓得，这赦罪之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个诗篇十六篇。 啊，我们刚才谈到的就连前讲的这三节，他也提到耶稣的死，但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说问题，最核心的这个教义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复活。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我们呢在圣经当中你需要明白一点，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你的信仰就停留在这个地方，那么你没有办法得救，你也没有办法进入永生。我们真正的盼望不仅仅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会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将来复活。所以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根基是复活，大家要明白哈。如果你的讲道，你教会的这个教训当中，你只强调到耶稣钉十字架啊，你只是光提到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你没有把复活当成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那么你这样的讲道，你这个教会是有偏差的，是在真理上走偏了的。所以说你今天能够看到很多三字教会哈，他夸张到什么地步，一到圣诞节的时候是哇哇哇哇的大哭啊，在那一天说啊，你也不能吃肉，你也不能穿红的衣服，好像耶稣死了之后就不回来了，其实非常可悲的。我再说一遍哈，我们信仰的重点，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基督复活啊。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原文的意思是，你使我知道生命的道路。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是一个叫使动啊，就是使他怎么样，使他怎么样，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使我们知道生命的道路。这个十六章十一节哈，前面这些话大家需要注意一点。第一层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真理，生命之道，首先是上帝主动的对我们人的启示，而不是人的自我感悟。你要明白哈，所有说自己能悟出来的啊，闭关修炼出来的啊，所以说啊，我在个山洞里悟出来一本什么什么经啊，我悟出来个什么道理啊，都是说谎的，弟兄姊妹。关于得救的事情，关于永生的事情，人只能够依靠从天上、从高天之上来的启示。这是今天基督教与世界上所有的人文宗教区别开的地方，也是我们跟灵派区别开的地方。也是我们跟所有的异端区别开的地方。因为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得救之道完全出于上帝的启示，没有人的一点理性，人一点那种修炼和人的感悟在里面，如果有参与，这个启示就不纯了啊。第二个层面哈，这个你使我知道在原文当中是一个未完成式，它表示什么呢？不是一次知道永远知道，不是说我今天聚会了，我这听听道啊、哦，我明白了，然后我这辈子就不用聚会了，我还不用勤来了，不是的。我们得到这个启示，我们了解上帝的得救之道，了解上帝的这个永生，我们学习上帝的这个生命之道哈，很多的时候是通过不断的持续的聚会来获得的，并且。在不断的聚会听到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听，不断的领受，借着这道，上帝呢使我们有这样持续的信心啊。所以圣经说你不要停止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启示啊，他的这个真道是在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在这个聚会听到当中源源不断的借着每次聚会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哈，就是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很自然的就能够想到愿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什么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人那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基督教信仰，听好啊，不是一种学说，也不是一种理念，得救之道是一个人，大家听好啊，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位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理啊不是一种学说，不是一种理念，真理是一个人，真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所有生命的源泉。所以说弟兄姊妹，通向永生的道路不是修行，不是修炼，也不是整天自己去冥想啊，通向永生的道路是信靠投靠那位耶稣，并且相信他的话语。再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好，我们来看第二句，首先呢，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得到救恩啊，我们得救了，我们在得救的这个历程当中啊，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呢通向最终的完全得救。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得救，我们进入教会生活，我们进入聚会听到的时候，这句话呢告诉我们，上帝会赐给我们什么？上帝会赐给我们充充满满的喜乐和平安啊，这喜乐和平安不是因为你得了什么财，而是因为你罪得赦免，你在上帝的救恩当中。这里这个在你面前指的是你从此可以在神面前侍立啊。所以说你去看旧约的时候哈，擅自来到上帝面前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啊。亚伦和他的两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所有呢，你去看旧约时候哈，大祭司每年呢有一次机会来到至圣所见上帝，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就被击杀掉了啊，最后他的那个脚上的铃铛没有响，就只能把他拖出来啊，人也不敢进去。但是从耶稣来了之后，从耶稣钉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他复活之后，就像希伯来书四章所说的啊，我们呢从此啊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能够侍立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聚会，神与我们同在，完全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福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句啊，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我们来看这里哈，箴言书三章十六节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蒙的福，上帝对我们的应许，这个是可信的，因为这一切不需要我们去兑现，不需要我们靠做什么和得到，而上帝以他的右手，以他的大能，以他的能力来实现这一切，来保守这一切。而且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不是暂时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不是那些俗物，不是眼可以见的，而是在基督里面永远的福分。这里这个永远的福乐呢，在第一层面呢指向永生啊，指向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永远活着。另外一个层面，上帝呢在将来会给我们预备永远的福乐，会给我们预备永不朽坏的产业啊，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十六篇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诗篇十六篇呢啊，这样的题材在圣经当中有这么几篇啊，我们刚才讲过被称为大卫的金诗啊， 它主要指的是大卫在绝境的时候，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在被仇敌追杀的时候，他向上帝的祈祷，然后上帝呢也帮助了他从患难当中脱离。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在根本上指向的是基督啊，诗篇十六篇指的是基督，指的是基督在他受难的时候，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天父上帝的祷告。而且诗篇十六篇后边讲的啊，我的肉身安然居住，你不将我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指的是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第十六篇，它是大卫的金诗，是关于弥赛亚、关于基督的预言，也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施恩于我们，也求你将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的福分赐给我们，也更求主施恩，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赐给我们的真道，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到更远，使更多的人得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